南无。进度或问，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问曰：吾闻善财童子圆顿立根，一生取伴，今来不生华藏，而劝甚劝生极乐，此何意耶？好，这是第八个疑问。劝善财生极乐疑，这是对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经文所升起的一个疑问。这个发问的人就说：我听闻到善财童子他是大乘圆顿的根基啊，这个智慧甚深，福德也很深厚，在大乘经典当中示现一生成佛的就是善财童子。那在华严经最后一着乃是劝勉善财童子，当然也包括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不生华藏世界，而劝善财童子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请看下面。答曰：华严书中自有此问，彼属答云有缘故，归凭情依故，不离华藏故，即本师故。为华藏中所有佛刹，皆微尘数，极乐去此十万亿度，并未出于刹种之中，故不离也。今云或有见佛无量寿、观自在等共围绕，此赞遮那随名异化，即故即本师也。好，这个问题呢，是清凉国师在华严书，这华严书主要是对这个四十品的这个怒法界品普贤恨愿品所作的书，又叫真元书。这个清凉国师自己施设的问题，那他自己回答呢，有四个原因。就是普贤菩萨劝勉善财童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个原因。第一是有缘，有缘故。 就是这主要是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他是发愿是在娑婆世界发愿的。大部分圆满大愿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娑婆世界所展开的，所以跟娑婆世界的众生有甚深的法缘啊，这叫有缘故。第二是归贫情依故，就是约定众生指向一个方向，使他的归头的情怀专一。如果闻到十方都有无量无边的净土，都很微妙，都很庄严啊，都很圣妙，那出发心的行人呢就茫无头绪了，不知道要求生哪个净土才好了啊。所以从善巧方便来说，要指向一个刹土，不要心分属头。所以以极乐世界为主，他方净土为辅，所以这里大乘经典特别指向西方极乐世界法界之都啊，让众生他的这种求生的目标愿景专一啊。第三个原因是不离华藏故，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并没有离开华藏世界啊。这里就得要了解华藏世界海的缘起，乃是毗卢遮那如来在无量劫的时间当中，以他无量的愿力、无量的行持来成就的。所以整个华藏世界就有十不可说不可说的香水海，又有十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的那种世界种啊。那这里特别介绍跟我们娑婆世界有关联的世界种和世界海，他最先就介绍在整个华藏世界最中央的地方有一个香水海，叫无边妙华光香水海啊。那这个香水海有一朵大莲花啊，就是名一切香摩尼王庄严啊。那这个莲花上就安立的一个世界种，这个世界种是普照十方赤然宝光明世界种。那这个世界种从倒锥形有二十层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二十层呢一层都有啊佛刹，叫什么佛号是什么，有多少微尘数的啊佛刹微扰。这里就次第介绍到第十三层，第十三层的佛号就是毗卢遮那如来，有十三佛刹微尘数的世界围绕。那这个十三层的世界当中，极乐世界就在第十三层。第十三层离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个刹土，所以极乐据娑婆世界的西方十万亿佛刹的西方极乐世界并没有离开华藏 世界海，而且就是在一个世界种里面。那你想想整个华藏世界海的这种无有边际的广袤，那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的。那华藏世界海又之外又有跟华藏世界海相类似的世界啊，平行存在，所以整个法界它是啊，不可思议、不可说的广袤啊。那这个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同一的，所以就不离华藏国。第四个原因就是基本师故，就是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佛或者叫卢舍那佛是一个，不是两个。那这个话没有正量的圣人说出来，谁也不敢去推测啊。这是清凉国师说的，阿弥陀佛即毒舍那佛。他援引的一部就是《华严经》第八十卷，善财童子向普贤菩萨请法，普贤菩萨就为善财童子广为称扬赞叹毗卢遮那佛的功德。那这个功德呢，毗卢遮那佛在所有的众生的面前所显现的看到的境界因人而异，其中就有两句：或有见佛无量寿，观自在等共为扰。你说这是赞叹毗卢遮那的功德，那实际上有的人就看到毗卢遮那就是无量寿佛，而且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围绕在他的周边。那从前面来看，这个极乐世界不离华藏世界，那整个华藏世界海都是毗卢遮那的境界，也是他的愿力所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一般我们总是认为我们众生的共业感到这样的一个依报的世界，实际上大乘原教的诸多经典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间最先的产生是佛先跟我们建构的，然后再是我们在相应的业力过来的。那建构这么一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度化众生的。所以整个华藏世界还是毗卢遮那的境界，那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距离娑婆世界十万亿个刹土，他并没有离开华藏世界海。那刚才说整个的华藏世界的这个每一个刹土乃至每一个微尘都能显现毗卢遮那的三身功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不是毗卢遮那本师随不同的度化众生的方便来显现了阿弥陀佛的这种形态呢。 啊，所以清凉国师说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佛。那这里也有修行上的例子来证明啊，宋代有一位道音法师，他是修法界观的，然后临终的时候跟他的弟子告别，他这观想得地，说华严世界洞彻展明，甚是我怀，非常让我的胸怀喜悦，现在我要走了。好，这时候他令这些弟子举数数的弥陀赞啊，无边刹海，海含空，海空全是莲花宫，莲宫周遍遍空海，空海独入弥陀龙。你看他是观华藏世界的，结果在那种空海当中，他显现的却是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好，所以由这个侍从意识啊，跟阿弥陀佛愿力有缘故，让众生求往生的心专一故，极乐世界不离华藏世界故，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佛故。所以有这四个原因，普贤菩萨劝勉善财童子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里可以互为主办的啊，当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整个华藏世界海其他的刹土就为伴，以极乐世界为主。那这个极乐世界就像因陀罗网的一个珠子，包含着所有的珠子的光影信息，所以也就是求生到了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到一切刹土，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了华藏世界海所有的诸佛。好，请看下面文句。又曰普贤为善财海众皆归极乐者，盖为信解缘中之人，入文殊智，修普贤恨，福慧事理，皆称法界。此大心人虽妙悟本明，顿同足胜，然犹利用未充，未及如来出世，普利众生，所以展依净度，亲近弥陀，直至成佛，亦在此也。这是第二个原因，往生净土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那这段文句是援引道成法师这个引自王古直指净土决一集，这个道成法师来诠释普贤菩萨为什么会劝勉善财童子以华藏海众所有的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世界，它的原因就提出一个自利利他的 这种功德力量问题。啊，那这些善财童子，他是属于大乘原教的根基，啊，这个信戒行正都有相当的功夫，但是他虽能由文殊菩萨和五十三位善知识的开导，能够妙悟本明，就是本有的妙明觉性，而且从断惑正真来看，顿同足胜，就是每参一个善知识，就证到一个位置，到了普贤菩萨这里，他已经是等觉菩萨了。啊，虽能在等觉位，但他的从凡夫立场来看，他的正位智慧福德已经很大了，但是站在佛的那种功德智慧福德来看，他这个功德力度化众生的妙用还没有到达充分的程度，还不能像如来那样啊，出世就可以普利九法界众生。所以就使善财童子这批人要加大文殊的智慧和普贤的恨怨。文殊智慧属于福智慧的资粮，普贤恨怨属于福德的资粮。啊，文殊是以理性展开的，要首先要悟毗卢遮那之理，这是文殊的根本智。啊，同时也得要有普贤的大恨在事项上圆满，那这些福慧事理都要称法界来修。啊，跟一真法界的那种境界相应，那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的源头，十方三世诸佛都是从极乐世界出来的。啊，所以就有必要让善财童子和华藏海会四十一位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善财示现一生成佛，他最后要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因为他要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他到极乐世界就能做阿弥陀佛的法王子。于是阿弥陀佛给他强力加持，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智慧神通妙用全都给善财童子，啊，这样他的力量马上就上去了，就是他的能量级就能到阿弥陀佛那样的位置上，这样他自行化他的力量就一下子到达了圆满的程度。这就是普贤菩萨自己以身奉还，为什么普贤菩萨他也要以十大愿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他其中记诵，啊，恨愿品记诵讲，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 化身无量百俱指，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就普贤菩萨自己也说，我求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亲眼目睹阿弥陀佛无量的光明，得蒙阿弥陀佛现前给我们给我受成佛之际啊，那这个闻受记的过程当中，又要得到阿弥陀佛的果地上的无条件的加持啊，这样他就能够分身善引，有无量的化身到他方世界去，以无量的智慧力，这种智慧力能够在十方无量的刹土，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它都能变得过去，而且以方便智，随九法界众生的根基种性来施舍相应的救度的方法，这样就能普利十方九法界一切种类的众生。于是这种啊度化众生的功德等同于佛的能力啊，这就是啊普贤菩萨劝勉善财童子到极乐世界去的根本原因啊，他能快速的成佛，他成佛的力量等同于阿弥陀佛。好，请看下面。问曰：众行门中，既云大小不等，理事有殊，孰感身相，亦乃玄殊玄义。然则观想意念二门修格不等，其属感相同耶异耶？好，这是第九个疑问，修行感相同异疑，这也是跟前面众行门的意思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谈到净土的行法有三门啊，众行门就是涵盖面很广，并且它所设的根基有大乘种性，有小乘种性，也包括悠悠凡夫啊啊，修行的境界有理上去修，有事上去修的差别。于是所感得往生之相也就有悬殊，这就是三倍九品。好，前面已经做了这样的教理上的交代，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然则观想意念二门，就是第一门观想，主要是观想极乐世界的啊，一正庄严啊，意念包含着持名念佛和观相念佛啊，那这两门的修法也各有不等啊，他修行行人的根基有别，那他这两种行门当中所感得的往生志向是相同呢还是不一样呢？好，提这个问题。好，请看，大约皆不同也，故永明曰：九品往生是非一等，或由化国见佛应身，或生暴徒见佛真体，或依习而遍登上帝，或清洁而方正小乘，或立根顿根， 或定义散意，或道物持殊，而机器不同，或花开早晚而实现有意。又辞云曰：虽分九品，优势略分，若更细分，亦因无量。好，看这个这一段，回答这里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永明延寿禅师的回答，一个是慈云真实大师的回答。首先来看永明延寿，他这一段话是《万善同归集》第一卷里面呈现出来的文句。永明延寿禅师说，这个九品往生呢，无论是上品上生还是下品下生，他们都可以蒙佛愿力顺利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往生的事项不是一种，它由根基和修行功夫的浅深，往生就分了九品了。那九品或由化果，这是指业力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净土这是从行部事项上来说。那极乐世界从圆融的层面来说，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但为什么又划分世土？这是往生者为师属性，又他带去的那种功夫心态智慧的浅深又有差别。从这个差别上来说分了世土世土不是阿弥陀佛分的，是众生的自己的修行业力反而自然呈现出来的。所以你在凡圣同居土见到的就是佛的应身一般讲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应身就是示现八相成道的那个身，是展开的是三十二相八是随心好那还有一种化身，由应身显现种种不同的化身，那就是这个化身的面就更广了，可以化有情的身，也可以化无情的山河大地这是一种凡圣同居净土的。或者升到报土，报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如果是破无明的菩萨，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于是他所见的佛就是报身那报身，那他的体量就很高大了观经讲有阿弥陀佛的身高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身高了这就是见到这个佛阿弥陀佛的报身。或者从莲花 化身之后，那上品上身一去，很快就能从莲花出来，啊，遍登上帝。上帝就是不仅是初地菩萨，乃至于有八地菩萨的水平的，这是上品上身从莲花出来的这种啊功德利用，啊，或者在莲花里面要经过多劫，啊，从莲花出来，而且要经过啊这个半劫呀，或者三劫呀，才能证到小乘的，或者须陀洹果，或者阿罗汉果。这主要是指中品中生和中品下生，啊，或者是立根往生。立根往生就类似于像普贤文殊善财童子这些啊，这个等觉菩萨往生，那是最上帝根了，啊，还有顿根，顿根就是悠悠凡夫，乃至于五逆十恶的众生往生。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含摄受面是非常广，是包含九法界众生，啊，上至等觉菩萨不能啊，这个离开这个范围，那这个悠悠凡夫乃至罪恶凡夫，你心愿念佛也能进入这个行列，啊，这就是或立根或顿根，或定义或散义。定义就是你修行是定善，有禅定的心，比如观经讲你定善就能够修前面十三种观想，啊，你要把那个极乐世界琉璃地啊、宝树啊、七宝池啊、楼阁啊，你的观想清楚，你没有正受正定的心，你是观不出来的，啊，这就是或定义或散义。其实观经讲的下面啊，九品往生都是闪动的啊众生，啊，以他信愿持名的啊感通力往生的，这就是这个闪善。或者求生净土的，他的觉悟程度、智慧程度，或快疏，或迟缓。这些都是净业行人他的根基的不同，他的器，他的法器的器皿的大小不同，啊，有这个不同，或者就有花开早晚，啊，莲花化身有快的，一去就可以化身，可以开。有的莲花呢可能等六劫甚至十二劫才开，啊，所以这个花开的时间也不一样，啊，甚至还有边地遗尘，啊，你在二千里的一个城里出不来，啊，至少要滞留500年。这是永明延寿大师说的，啊，这个观想念佛、意念念佛这两个行门也各分九品，啊，有差异。好，那慈云尊师也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虽分九品，就是实际上观经是谈九品往生，分了九品，啊，无量寿经分了三倍， 一般讲往生的阶位有三辈九品，实际上这还是概略的去分。如果细分的话，三辈当中又有三辈，这成九辈；九品当中又有九品，这有三十一品。啊，而且辈之无穷，品之不一，可以成百千万亿个辈品。啊，所以这个细分，就是今年行人，你修行有事相上修，有理体上修，你修行的功夫有有精勤有懒惰所以你的还有你的发心是大乘的心还是狭劣的心，这个随你的因行感的这个果，那是众生的因行千差万别，所以往生的辈品也是无量啊。好，请看下面。问曰：极乐执事同居，本非实报，何谓获身报土见佛真体耶？答曰：汝将为同居之外别有实报耶？当知山土不离同居，特身尽受用，地地不相同耳。故经云：弥陀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旋等。古诗说：此实报身也。好，这是第十问。极乐执事同居矣。这个问话的人是说，他是根据大部分凡夫往生的都是凡圣同居净土，所以在他的意想当中，极乐世界只是凡圣同居土，本来就不是十宝庄严土。为什么说有的人能生到报土，见阿弥陀佛的报身呢？啊，这是根据上一位永明延寿大师所回答的，他升起的疑问。那对于这个问题是要辨识清楚的。首先，对于世土，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特别的不同，所以就这个回答，就你将为，你是不是异地当中认为同居净土之外再有十宝庄严土呢？那本质上是西方极乐世界虽能事相上分了世土，这是从事相行部的角度来看，那从圆融无碍的立场来看，从阿弥陀佛的愿心呈现来看，世土就是一土。所以三土不离同居，三土就是前面的在网上啊，断见识或生到方便有余土，断无明生到方便有余十宝庄严土，无明断尽生到常寂光土，上三土是不离凡圣同居土。 也就是四土就在一土。这就是极乐世界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也说明净土的圣妙，就是他方世界业力凡夫，他很难断见是惑，能够以信愿持名感通弥陀愿力代业往生，代见是惑往生，就能横出三界。横出三界，那到了极乐世界，它是从娑婆世界凡圣同居秽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的净土，它有一个对接，因为它还见识惑没有断，一下子它不能一下子到方便有余土，所以极乐世界就有一个方便同凡圣同居净土来对接。对接，但是升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的净土，就能够证到，这时候他所证的就是位不退嘛，待业往生在同居土，莲花脱脂，永无退缘。但去了之后，由于同居土又是跟上山土不离，所以你一去就能够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那这个就是不同了。我们这个世间也是有四土，但我们的业地凡夫，你到五台山你也见不到文殊菩萨，为什么？不一样的境界。你现在到灵鹫山也看不到灵山一会俨然未散的局面，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四土是隔开的，极乐世界四土是在一起的，这就不一样了，不在一起，正因为在一起，我们才与这些一生补助菩萨同会一处嘛。你每天都能见到大阿罗汉，说明你已经在方便有余土嘛。你每天都能见到观音世智、弥勒、文殊，说明你已经在十宝庄严土嘛。你每天都能见到阿弥陀佛，说明你就在常寂光土嘛。所以这就是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就等于恒生上山土，所以虽能是凡圣同居土的位不退，但已然能够圆证山不退，就是念不退行不退，特别是在念不退当中顿然超越四十一个菩萨的阶位，能够快速的到一生补处位，进入一生补处位，就可以在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作佛。所以这个圣妙，就是通途佛法所没有的，也解释不通的。一切俱非，一切俱是，你说它是一出来就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用通途佛法来说，至少是破一品无明才够得上阿毗跋致，你说它是阿毗跋致菩萨，但是它见识惑还没有断，你说就它是凡夫，但你说它是凡夫吧，它已然是阿毗跋致非凡非圣，即凡即圣，所以是他方世界的教法没有办法去概述的。所以这就是四土圆融， 但释徒元龙又有他的这个刑部上的差别啊。那这个往生的法身大士跟耶律凡夫，他所看到了阿弥陀佛的身高，他所感知的境界，他的各种受用，又跟凡夫待业往生的凡夫又有各自的不同。好，请看下面文句。又乍穿曰：极乐国度仕途不同，岂但极乐为然？今昔云直观此度，仕度具足，如当时华藏海会，不敌士多林，而足大声闻，不知不见，即此类也。对这个问题，又援引了两位天台宗的法师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化的解释。第一是乍穿，乍穿就是天台宗的净觉人约法师，他对于阿弥陀经、观经都有著述。他的观点是说，极乐世界的国土当中，仕途讨论仕途，都是天台家对十方刹土的一个划分前面已经讨论了那有仕途的不同，这就是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十报庄严图、常寂光图。那这四图当中，前三种刹土都有苦有乐，唯有常寂光图乃是极乐纯净之乐。那这个《阿弥陀经》所阐明的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就是佛以善巧方便令他方世界的境界行人先往生凡圣同居净土，然后逐步的得到常寂光土的就近的快乐。所以这个净觉法师认为，这是阿弥陀佛的善巧方便，也就是仕途虽然不同，但是通过凡圣同居的这种结引，最后要让一切的往生者得到常寂光的究竟的安乐。再就是今昔尊者又叫湛然，他从信德的角度说，直观此土，就是此土就是指我们所在的这个秽土，也是四种土具足的。 那怎么理解是种土具足呢？也就是我们是凡圣同居的秽土，实际上当下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就在我们当处，只是我们不同的业力啊，用现话来说，不同的能量振动不一样，我们感知不到。这里他就援引了《华严经》，《华严经》入法界品，这个佛在士多林即孤独园大庄严楼阁开始说法。当时与会的有500位菩萨以及500位声闻，那这些与会的菩萨请法，释迦牟尼佛如狮子平熏三昧，入到这个三昧马上境界改变，整个楼阁就非常的广博啊，整个士多林也开阔起来啊，整个的地面就不是沙地金子了，是金刚为地啊，整个的宝树啊、宝网、宝幡啊、宝衣，那是整个的就变成了当下的十宝庄严土的境界了。于是打开的这个境界呢，就有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都过来了啊，那这些菩萨也拿着种种的供养具啊，这个遍满了整个的士多林，于是这个士多林就跟他方世界好像合为啊一个土啊，这里面显现了无量的佛菩萨的神变啊，说了这个入法界品的这么一个界外大法啊，这个过程啊都是富丽辉煌啊啊，那这个目不暇接，我们都入法界品，十方菩萨怎么来的，带着什么供养具，能够坐在什么座位上，有都是啊，现在我们僧团正在读华严经，华严经确实很甚妙，但华严经确实不好懂啊。那好，就与会的这些上首诸大声闻，像舍利佛啊、大目犍连呐、摩诃迦摄啊，这些人虽然在现场，但是他根本见不到如来的神力、如来的境界，以及他方世界有这么多的菩萨过来，一概不知道，还是以平时的境界都来看。所以你看，善根不同啊，所见到的境界就不一样啊。所以华严的菩萨大啊海会呀，就在士多林辉煌的展开，但这些声闻看不见听不到啊，而以此来说明当下的境界，也就是四种土是具足的。一般正当念佛三昧，他也能够了解当下就是极乐世界。观经讲啊，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去此不远，实际上阿弥陀佛就在当下。好，请看下面文句。问曰：既云持度是度具足，直消 就此辗转修行，反于舍此而生彼国，何耶？好，这是第十一问，反于舍此生彼夷。就是既然你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四种土具足，那只消在这个刹土辗转修行，直到长劫光土，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反而要厌舍这个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好，请看下面文句。大约此方虽具四度，奈何慧业难除。夫欲舍慧取尽，是须彼国求生。是名云：此度着重，实性方出苦轮。彼度尽甚，九品悉皆不退。岂不闻大通佛事，受教之徒，已经成典劫来，尚在声闻之地，皆因退转，故设常识。好，这个回答分两个意思。第一是持土难修，第二是戒彼甚远。好，重点是放在我们娑婆秽土难以修行。好，所以回答的文字此方就是娑婆世界，虽能也具足四土，但奈何在这个秽土当中的业力凡夫，他的秽业就是贪嗔痴慢疑的这种恶业呀，很难除掉。动经无量劫我们在这里轮回，阿赖耶识里面除成作无量无边的慧耶的种子，这些种子常常起现行啊，这个种子熏现行，现行熏种子啊，就是修行想把这些烦恼对峙下去，难于上青天。所以就有一个善巧方便，就是舍这个秽土。这个秽土是我们业力感召的，这个秽土呢有众多的让我们造业的诱惑，在这里我们就是温水煮青蛙，你想跳出来很难。理上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事情来了又情不自禁去做。就像有的居士说，我受到五戒，半年之后说我五戒都破了，怎么办？烦恼重。所以要认清这样的一个情形，正好 梁土世尊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妙庄严。所以从智慧的选择上，就应该要舍秽土取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里特别谈到我们在这个世间难以修行的严峻的考验。首先是援引了释明，释明就是知理大师，这段话是他对观经的龙心结里面说的，说持度着重，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非常深重，这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而且是简洁的时代，五浊的情状是一世比一世严重。所以在这个世间，你靠智力修行，一定要到达实性位，才能够出分段生死。那实性，这是指原教的实性位了。那断见识惑，亲断尘沙，离开分段生死，那这个实性位要修一万劫。要修止观，要修种种的住行，要有大乘的信解，这些从大乘起信论展开来看非常不容易。所以马明菩萨很慈悲，如果对怯弱的众生害怕在这个五浊恶世没有佛的时代修行信心会有退转，那就赶紧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到了极乐世界就永不会退转。也就意味着我们就是怯弱凡夫啊，在这个世间极容易退转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至极清净庄严的境界，他方世界的业力凡夫只要信愿称名，感通佛力，三辈九品往生，都能够得到三种不退，就是从莲花出来就是阿毗跋致菩萨。那这个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最圣妙的一个特质。何以故呢？这里也引用《法华经》都来说，《法华经》里面有一品化成玉品，化成玉品讲在成典劫以前大通至圣如来，他那一期的盛大的佛事，大通至圣佛是哪个时代的佛呢？那就是已经成典劫了。成典劫是什么概念？比如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土地碎成微尘，碎成微尘，每隔一千个刹土下一点，就是下个像戒指那样的一点，然后再过一千个刹土，就是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再下一点，直到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微尘全都下完了，然后再把这个 已经下点的没有下点的这所有的刹土又把它碎为微尘啊，然后一个微尘算一个劫，那大通智胜如来成佛以来比这个劫数还要多百千万亿的劫啊，就说明成点劫又成点劫的早已是成的一种古佛。但是大通智胜这个古佛跟我等众生都有甚深的因缘，就是他没有这尊佛没有出家之前，他有16个王子。那这个16个王子呢，听说父亲啊、成佛了啊，他们都舍去了啊，都舍去了啊，完好啊，享乐也出家了，这就是16位沙弥啊。当时大通智胜佛蒙十方世界的大梵天王的啊请法，尤其是16沙弥的请法啊，说了小乘法，也说了大乘圆教的法，就是妙法莲花经啊，用8000节说了法华经，说完之后就都到进食打坐，这一路定呢就是84000节啊。那这个16个菩萨沙弥知道佛入进食，那大通智胜如来说的《法华经》就有很多人有疑问啊，这16个沙弥呢开始就为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广说分别妙《法华经》，这一菩萨沙弥都度了680亿呀、啊，哪有他恒河沙众生？就是所度的众生数量也是没有办法计算的。一沙弥啊，那这个16个菩萨所教化的众生，生生世世都跟这个菩萨相遇一起。那这16个沙弥现在都已经在十方成佛了啊，十六尊佛，其他的我们不说，其中有2尊佛跟我们有关系，一个沙弥在西方成佛，就是阿弥陀佛，第九位王子啊，一位成佛是释迦牟尼佛，就是16王子。那这个《法华经》有本垂集啊，集就是以大通智胜如来为首啊，说明这个昔日啊，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法华会上的那些听众，实际上往昔就已经在大通智胜如来法会上听了《法华经》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还在声闻位呢？他是听到了《妙法莲花经》，也发了大乘的心，但是中途呢，就是退大向小，皆因退转，退大乘心，还堕在声闻位。所以又在今这一期法华会上又蒙释迦牟尼佛重新讲法华经，再重新来发大乘心，于是在法华会上给这些声闻受记作佛。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堕在声闻位，这也是众生的根基，它是小乘的根基，它只能用权法循循善诱，慢慢地让它到达大乘的这种妙法。所以大乘佛法是难以信解的，大乘佛法展开的是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境界，这对于业地凡夫是难以相信难以理解的，所以就要循循善诱啊。那通过这个昔日结缘，中间相遇，今日释迦牟尼佛再说法华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释迦牟尼佛既然法华会上有往昔的结缘众，那么阿弥陀佛亦然，就是我等念佛行人也在成典劫以前曾经蒙这个第九位王子讲过法，中间也跟这位导师相遇，所以古往今来已然成就往生净土的也是无量无边。那我等众生今生又遇到了净土法门，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发起了往生的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们跟第九位王子当时的结缘之众。好，请看下面文句：如生子以正六心，优至退落五道，况悠悠修行者夫，盖由迟度多值退缘，故云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若生极乐，借彼圣缘，薄地凡夫便皆不退，以是之故求生彼国也。好，这就是第二个进一步阐述持土难修。第一是发大乘菩提心难，第二发了之后呢，遇到逆缘伪缘容易退转。这里就提出一个例子，是舍利佛啊，生子就是舍利佛，他已经证到了六心，六心就是十信位的第六心，叫护法心啊。在护法心当中有政治正见，也有要成佛的愿望，所以他在六心发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就要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啊。当时第十天就是刀立天王就得要对这些发心的人勘验勘验一下，到底是不是真发心呢？所以就示现了一个婆罗门的年轻人站在十字路口，说要七眼啊，祈求一只眼睛为他的母亲助药引子，而且是要有个发菩提心的人的眼睛才能治疗的他的母亲。那舍利弗碰到呢，哎，我真是发了菩提心呢，好啊，你要眼睛我给你啊，啊，那已经是很难得了。他就拿着刀把那个左眼挖下来了， 就递给那个婆罗门。婆罗门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急呀、啊、我要的是右眼啊。哦，那这个人就是两只眼睛呢，我急了一点，你要右眼哦，干脆我把右眼也挖给你了。这已经很难得了。这个婆罗门拿着这个眼睛嗅了一下，说这个眼睛臭了，不能用啊，甩在地上，还用脚踩了啊。这个舍利弗一下受不了了，这个就说你这个鄙人呢、啊、难以度啊，算了啊，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就退失大乘心啊。这一退转大乘心啊，又在啊无尽的轮回当中沦落五道。因为你这个六性位啊还是进进退退的，到了七性位才是不退位啊。你看舍利弗善根深厚，都发了菩提心，准备修菩萨行，一碰到考验也就退转，更何况悠悠凡夫修行的呢啊。叫一般人要把眼睛挖下来也不是能够做得到的啊。好，那为什么会退转？就是娑婆世界呀、啊、五浊恶世啊，它是多执退缘，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你都会碰到这些让你退转的缘。本身发心修行就很不容易，但是退转的缘就围绕在你的周边啊。那退转的缘，唐代嘉才法师他在净土论里面啊列了五种。如果你想在娑婆世界这个秽土修行，就常常会遇到五种退缘，容易退。这五种退缘是什么呢？啊，第一是短命多病，啊，身体不好，短命，你修行中断。第二呢，啊，女人缠搂，人容易生起染心，那这个欲望的心呢，啊，这个身为欲界的众生，是男人就会爱女人，是女人就会爱男人，这种染浊那是很深重的。第三，会常常遇到恶知识、邪知邪见，追求五欲名利的人啊。第四，是自己的心呢啊也都是不善的心占多数啊，举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恶啊。第五，是常不执佛，常不执佛，你没有遇到佛事啊，没有佛力的加持，所以就容易退转啊。由此就有一个寄颂，这个寄颂是第十天说的，但是第十刀立天王临命终时啊，就想找一尊佛来啊忏悔，来加持，让他转下一辈子要堕到啊恶道的业，所以他找了很多都找不到正一切智的人啊。当时这个毗首杰罗就说啊，我知道有一个菩萨啊，修行非常的啊精进啊，你可以去求他，那就是叫施毗王，这是一个国王修菩萨行。那这个帝师说，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好像很多，但是假的很多啊，所以他就说的一个偈子，说这个愚子 鱼的籽很多，成鱼的少，安罗树的花很多，这个结果的少。用这个比喻呢，出发心的菩萨多，但是成佛的少，退转的多。这就是三世因中多，就前面三种因行当中多很多，直到结果极为少。所以就对这个介绍的湿皮王也没有信心。那毗鼠杰罗说，这是看这个国王正在修布施波罗蜜嘛，很精进勇猛，大概是真的。那道地天说，那我们试试看吧。怎么试呢？那也是一个考验呢，就让毗鼠杰摩变成一种鸽子，变成一个鸽子，它变成一个老鹰啊，老鹰抓鸽子啊，这个鸽子就一下子跑到湿皮王的腋下请求保护。那这个湿皮王修菩萨行是有个发愿的，只要众生来投奔我的，我都要对他要有一个庇佑保护。好，于是这个鸽子在湿皮王身上就有安全感。但这个老鹰过来了，说你这个你要怜悯众生，难道我不是众生吗？那个鸽子是我今天的饮食啊，你把我的食给夺了，你就不慈悲呀？那个国王说，你要吃什么？他说，我要吃带有温度的肉。那这一想，带温度的肉可不要杀生吗？于是士兵说，那好，我就要我来满足你的要求。就割自己身上的臀部的肉给他。那个第四天说，这个要相等呢，你拿的肉要跟我的鸽子的重量相等。好，于是就把秤来拿来，鸽子放在秤的一头，那这个湿皮王鸽的肉放在另一头。但是很奇怪，这个鸽臀部的肉割下去，那个鸽子肉反而重，这边反而轻，就是不能对等，不能平。于是这个湿皮王不仅把臀部的肉割了，大腿的肉割了，胸部的肉割了，胳膊的肉剥了，都够不上那只鸽子的重量。这个考验非常严峻了。所以这个湿皮王准备现身了，无量劫以来为了这个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丧失了多少生命，今生为了修菩萨行我就奉献生命了。他就无价值啊，最后真就是坚定其心，自己全身扑在这个秤上，这下大地震动啊！这个第四天说，是真的，这只不是假的啊！为了救一只鸽子，把自己的生命搭上去啊！好，但是这个第四天说的这个偈颂，这出自这个《大智度论》第四卷，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他就来说明，在这个娑婆世界，初发心的菩萨很容易退转啊。由此就需要有一个智慧的选择。如果你心愿痴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借助着 极乐世界的殊胜的境缘，不地凡夫都可以获得不退转。何以故呢？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往生就有阿弥陀佛做法王，大悲摄受一切众生，不会让你再去退转到三恶道和六道轮回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光明的世界啊，由阿弥陀佛的光明铸造，你的菩提心和大乘的自利利他的修行啊，日日增进。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圣妙的讲经说法的道场，不仅正报的佛菩萨讲经说法，依报的水鸟树林啊，都在讲经说法啊，都能够令一切的往生者闻到这个法音，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些一生补处的菩萨是自己的啊同参道友啊，良师益友，没有退转的恶缘，没有女人，没有五欲的诱惑，而且寿命永劫啊，能够长时间修行道业啊，圆证无生法忍啊。所以这个业地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极乐世界的殊胜的境缘，这种大涅槃的体性的圣妙道场啊，都能够得到不退转位啊，都能够得到正定聚啊，都能够快速的得到一生补处位，最后快速的圆证无上正等正觉。由这个原因故，就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